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2月3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最大的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星期六宣布，近日采购了上百万吨美国大豆。在此之前，路透社报道说，有中国国有企业在一天前购买了至少100万吨美国大豆。中粮集团星期六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的这篇资讯没有说明具体是什么时候购买的美国大豆，但是说是前期已经分批购买数百万吨美国大豆的基础上再次下单。在上周最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中，两国都表示这次高级别贸易磋商取得进展，中国承诺购买更多的美国大豆。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星期五表示，美中贸易谈判气氛很好，讨论了许多技术转让方面的具体问题，但是在达成一项缓解两国贸易战的协议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胡安·瓜伊多的支持者和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支持者星期六分别参加彼此对立的示威活动。委内瑞拉一位高级空军将领已经不承认马杜罗的社会主义政府，转而承认瓜伊多是临时总统。在国际社会敦促马杜罗下台之际，成千上万的瓜伊多支持者带着旗帜和号角聚集在加拉加斯一些地方集会，支持他关于提前举行大选和建立过渡政府的呼吁。亲马杜罗的示威者走上加拉加斯的街道，庆祝玻利瓦尔革命20周年。网上流传251人签署的北京人向全国人大检验书，对中国国家政策基层执行过程中所谓的走样表示深恶痛绝。与此同时，中国警方已经开始调查检验书的许多签名者。北京人向全国人大检验书的签名者是251名北京公民和维权人士，据说他们是利用市政府的一个网上平台签署的。维权网说，这项活动的发起人叫刘静茹，此人2月1日已经被人带走，目前尚未回家。与此同时，当局正在寻找这次行动有关的主要人员，寻找群主，而且似乎已经将这件事定性为反社会主义。两名律师要求会见被中国当局拘押的澳大利亚公民杨恒军，被中国当局拒绝，理由是杨恒军不同意他妻子替他找的这两名律师。两名律师之一莫少平说，国家安全局星期五通知他说，杨恒军不接受他家人为他指定的律师。莫少平还说，当局拒绝了他提出跟杨本人求证的请求。另一名律师尚宝军告诉路透社，我们最关心的是这是否是杨恒军本人的意愿。尚宝军还说，他们希望在澳大利亚领事官员下次获准探视杨恒军时能够收集更多的情况。澳大利亚籍的杨恒军携带妻子和儿子1月18日从纽约飞抵广州，但是没有按照原定的计划转机飞上海，跟外界失去联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月24日证实，中国当局拘捕了澳籍华人杨军，称杨军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近日依法对其采取了强制措施进行审查。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六2月2日表示，俄罗斯将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义务，回应美国一天前宣布的相同决定。俄罗斯电视台转播了普京总统和俄罗斯外长、国防部长的三方会议。普京在会上说，俄罗斯不再限制核就核武器不再就限制核武器跟美国谈判。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What kind of topics should you avoid in conversations? Do you know the social faux pas in Western culture? We will offer you some tip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实体店会不会在未来的生活中消失？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out of hand and take a turn for the better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howroom. Showroom is spelled S-H-O-W-R-O-O-M. Showroom.
Showroom 是陈列室、展示厅的意思。日本东京获得2020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之后。
The number of visitors to apartment showrooms in the area where the Olympic Village will be built saw a big jump.
计划筹建奥运村的地区去看公寓样品房的人数大增。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哪些东西在不久的将来会消失呢？美国一家研究未来发展趋势的机构就此发表报告，报告中提到
Brick and mortar stores, as we know them, will likely become nothing more than showrooms.
现在生活中的实体店将来很可能也就起个展示商品的作用。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howroom Showroom Showroom.
I totally prefer shopping in a real store to shopping online. I never really trust what I'm getting unless I can see it firsthand,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clothes.
I think e-commerce is extremely convenient. You just look online and pick whatever you want. Buying is just a click away. A lot of times, you don't even have to pay for shipping.
But it's also really easy to let things get out of hand. Sometimes when you're shopping online, you feel like you're not spending very much, but you end up maxing out your credit cards.
I guess that's something I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Hmm.
And you just mentioned a good idiom, out of hand.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3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每次家里人聚会，最高兴的就是孩子们。我有好几个侄子、侄女，都是八九岁上下。小时候，他们总要闹得鸡飞狗跳，但是这两年好多了，更懂事、更听话了。这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叫做
out of hand.Out is spelled O-U-T, out. Hand is spelled H-A-N-D, hand, out of hand.
大家都知道 hand 是手的意思。Out of hand 这个习惯用语就是说很难管、很难控制。比如说几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在一起闹得天翻地覆就可以说是 out of hand。再比如开会的时候两个人唇枪舌战最后吵了起来就可以说当时的局面是
got out of hand
在下面例子中一群大学生开派对最后为什么招来了警察呢我们一起来听
Everything was going fine until these guys got into a fight for some reason then their drunk friends all joined in then some idiot threw a chair through a windowIt really got out of hand. The police had to come by and break it up.
这段话意思是，本来一切都是好好的，可是这帮人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打了起来。他们那些喝醉了的哥们儿们也过来帮忙，不知哪个傻瓜居然把椅子从窗户扔了出去，当时的情况真是彻底失去了控制，最后只好叫警察来才把他们拉开。
听起来真够乱的。
It really got out of hand.
我家对面的房子就出租给了几个大学生，每到周末他们都会开派对，有时半夜三更还能听见人唱歌。说起局面失控，我昨天看见两个拳击选手在比赛之前开记者会，结果当场差点没打起来。
The situation almost got out of hand.
好在双方教练马上把他们拉了开来。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Everything was going fine until these guys got into a fight for some reason. Then their drunk friends all joined in. Then some idiot threw a chair through a window. It really got out of hand. The police had to come by and break it up.
Out of hand 这个习惯用语由来已久，大约800年前就有人开始说 in hand， 意思是处于掌控之中。后来大约16世纪的时候，又出现了跟 in hand 意思恰恰相反的 out of hand， 意思是失去了控制。这一轮经济衰退使很多人都开始反省美国人的信用卡消费文化。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个人是怎么说的。
My wife and I had to cut up our credit cards. We kept buying things we couldn't afford, and our credit debt was getting out of hand. Now we're just trying to pay everything off.
这个人说，我和太太不得不把我们的所有信用卡都减掉。我们没完没了的买那些根本负担不起的东西，因为刷卡而欠下的债务已经失去了控制。我们现在要努力把欠的钱都付清。
刷卡真的很容易一发不可收拾 ,get out of hand。尤其是信用卡债务一般都有很高的利息，用不了多久就能欠一大笔钱。这次经济衰退让很多美国人意识到理财的重要性，知道了不能让信用卡上的债务变得 out of hand。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My wife and I had to cut up our credit cards. We kept buying things we couldn't afford, and our credit debt was getting out of hand. Now we're just trying to pay everything off.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 do think using cash will help you save. It helps make you more aware of how much you're spending, so it's easier to make adjustment if you're overspending in one particular area.
I agree. But for me, I'm just so easily tempted by food. If I see something exotic, I desperately want to try it. Unfortunately, dining in D.C. is expensive.
That's true. Look at those love handles.
Let me remind you again, talking about weight is a very sensitive topic in Western culture.
I'm kidding. Well, speaking of sensitive topics, we'll talk about some social faux pa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So you won't make inappropriate comments.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晚宴结束， Jason 跟同事 Harold 一起往外走。 Jason 说，
That was a lovely party, wasn't it?
Yes, it was. The food is pretty good, too.
I was a little puzzled about something, though.
What was that?
At one point in our conversation, Mr. Jones gave me a really funny look. It was almost like I'd broken some sort of a rule.
Oh, yes. Well, you did ask him how much he paid for his apartment.
And...What's wrong with asking someone how much they paid for a piece of property? Back in China, everybody talks about buying and selling apartments.
Jason 是从中国来的，在晚会上问东道主 Mr. Jones 公寓是多少钱买的。
Mr. Jones gave me a really funny look.
Mr. Jones 看他的表情有些奇怪，好像他这么问犯了什么大忌。
A funny look.
意思是说不清楚的奇怪表情。Jason 说，在中国，大家见面就是谈房子，因此他不懂。
What's wrong with asking someone how much they paid for a piece of property?
问别人买房子花了多少钱，有什么不妥呢？ Harold 解释说，
Yeah, I know. But in many Western societies, talking about money in public is a faux pas.
What's a faux pas?
It's a French term that means a social blunder. Questions like that are considered a little bit impolite.
Really?I had no idea. Back in China, it's not generally a problem to ask about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
I know you meant no offense. When I was assigned to Guangzhou for 6 months, people frequently asked me how much my monthly salary was.
Harold 解释说，在很多西方国家，公开谈钱是
faux pas. Faux pas is spelled F-A-U-X. Faux and pas, P P-A-S, pas, faux pas.
也就是
social blunder.
在社交上忌讳做的事，属于失礼的行为。Jason 听了觉得很出乎意料，说自己完全不知情。
I had no idea.
因为在中国，询问财物的价钱完全不是问题。Harold 说
I know you meant no offense.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冒犯 Mr. Jones。Harold 说自己派驻广州半年的时候，就经常有人问他每个月的工资是多少。Jason 说
That's funny, because Western society seems so open. People talk about all kinds of private things that we wouldn't bring up in China. But money is a no-no, huh?
If your Western friend buys something for a really good price, he or she might mention it to you by saying something like, Take a look at this camera that I got on sale for only $99.But unless the person is a close friend, we almost never ask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
So, do you avoid talking about money so that people with less money don't feel bad?
Jason 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西方社会如此开放，对很多中国不敢涉猎的私人问题都可以拿到台面上来说，但是
Money is a no-no.
钱的问题却是个禁区。
No-no.
两个 no 连在一起，中间加个连接线，是一种非正式用法，名词，意思是不可以、不被接受的事情。西方人回避谈钱，是因为怕刺激到没钱的人吗？我们下次继续听。Jason 说，东道主 Mr. Jones gave him a funny look， 看他的表情很奇怪。Harold 说，这是因为 Jason 问他房子是多少钱买的。在西方国家，随便谈钱是 a faux pas， 社交禁忌。虽然很多其他事情都可以谈 ，but money is a no-no， 钱的问题是个禁区。
When I was in China, I got asked about how much I make or how much I pay for rent like all the time. At first, it was really annoying.But later, I just tried to answer briefly and change the topic to something more interesting.
I guess you have to develop some canned answers for certain questions like that if you spend enough time in a foreign country.
True. Let's keep listening to Harold and see how he's going to explain this to Jason.
礼节美语
晚宴结束 ,Jason 跟同事 Harold 一起往外走。Jason 是从中国来的。对西方人交往时回避谈钱的问题感到不解，问这样做是不是为了不去刺激那些没什么钱的人。Harold 回答说
Yes, I think you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Also, I think many Westerners believe that if you're rich, you should be quiet about it. In fact, I believe many wealthy people in the West feel a little bit guilty.
Why would they feel guilty?
Because so many other people work very hard but never become successful. When the wealthy turn on the TV,They see so much pain and suffering, but their own lives are so comfortable.
Ah, I can understand that. If I were a wealthy person, I think I would feel the same way.
Harold 说
Jason, you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你说的一点没错。
To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意思是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还有两种类似的说法，一种是
You're right on.
另外一种说法是
You are right on the money.
都是同样的意思。他说因为西方很多人不喜欢炫富，有些人还会因为自己太有钱而其他人的生活贫苦而感到内疚。Harold 说
It's interesting that som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such as John D. Rockefeller and Bill Gates ended up setting up charity organizations and giving away a large portion of the money they made.
So you're saying that Bill Gates, for example, doesn't necessarily think he deserves all the money he made? He knows a part of it was luck, right?
Yeah, Bill Gates is a computer genius, but he was there at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That's a good attitude. It's good to remember that hard work and good luck often go hand in hand. Okay, so one more time. What's the etiquette when it comes to talking about money with Westerners?
Harold 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比尔盖茨和洛克菲勒这种成功的企业家最后都会
end up setting up charity organizations.
成立慈善机构，把钱捐出去。虽说比尔盖茨是电脑天才，但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机遇。
He was there at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他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方，类似中文里说的天时地利人和。Jason 很欣赏这种心态，因为
Hard work and good luck often go hand in hand.
勤奋和运气，二者往往必须兼备才能成功。
If the person doesn't volunteer information about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 don't bring it up. Don't ask about personal savings or salary.
Is it okay to comment on or praise someone's possessions? If you have a really nice car, can I say, wow, nice car?
Yeah, that's fine. It only gets complicated when you start talking about specific prices.
I see your point. Topics like that would lead to embarrassment.
Exactly. Maybe Mr. Jones's apartment was really expensive.But his company paid for it. Or maybe he overpaid and got a bad deal. In either case, it's easier for everyone if we don't discuss it in public.
Harold 最后总结说，在西方，除非别人主动告诉你，否则不要问人家赚了多少工资，有多少存款，买东西花了多少钱这类问题。可以夸别人的东西好，但是不要询问价钱，免得彼此尴尬。Harold 解释说，在西方，富人一般 don't show off， 不会炫富。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会 set up charity organizations， 成立慈善机构。所以，除非主人主动提起，一般不要 get into specifics， 不要具体问一个东西多少钱。
I agree. You can compliment someone on their personal possessions, but unless you're talking to your best buddy,Don't bring up the topic of money.
It's indeed fascinating to see how different Western and Eastern cultures are.
That's what makes the world a more interesting place. Diversity. All right, enough about faux pas. Let's go ahead with our class.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easonally. Seasonally is spelled S-E-A-S-O-N-A-L-L-Y.Seasonally.
Seasonally, 受季节影响的。美国房地产市场仍然波动频繁，但是
Overall, the housing market rose at a seasonally adjusted annual rate of 0.9%.
考虑季节调节因素，房地产市场以每年 0.9% 的速度增长。营养专家建议，我们应该吃应季的食物。
Experts suggest eating seasonally because our bodies require different nutrients throughout the differing seasons.
专家建议应该吃应季的食品，因为我们的身体在不同季节需要不同的营养成分。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easonally, seasonally, seasonally.
Eating seasonally is healthy. Your body needs different kind of nutrition at different times of the year.
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冬季吃羊肉进补，夏季吃羊肉上火，就是这个意思。
True, but I totally prefer frozen meals. You just slap it in the microwave. It's super easy and saves a lot of time.
Well, that's again why we're talking about those love handles, Mike.
Oh, ho, ho.
Eating fresh is going to help you get better nutrients and maintain a good shape. You should learn how to cook. Take a turn for the better.
Huh.Luckily, my girlfriend is so good at cooking. And you just mentioned what we are going to learn next. Take a turn for the better.
我们来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学学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6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前两天我和朋友逛街时路过一家披萨连锁店，我想进去吃饭，可是朋友说他在这个品牌的另外一家店吃过，那里的服务可糟透了，所以这家店的服务一定也很差，他说什么也不在这里吃。虽然披萨没吃到，但朋友的做法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ar with the same brush. Tar is spelled T-A-R and brush B-R-U-S-H. Tar with the same brush.
Tar 这个词不太常见，当名词时是焦油的意思，当动词是指涂抹焦油。Brush 大家比较熟悉，是刷子的意思。
To tar somebody or something with the same brush.
字面的意思是用同一把刷子涂焦油。其实是指因为某人或某物不好，就误以为和他们类似的人或物都不好，也就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在生活中啊，这种一概而论的事儿经常发生，比如下面这个老板在招聘员工时的态度。
One of the applicants for a part-time sales position came with good references, yet my boss didn't want to hire him because he was still in high school. Apparently, he'd had a bad experience with a teenaged employee. To me, he tarred him with the same brush. Why did he blame him because of another teen's poor performance?
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应聘兼职销售员的人中，有个人条件不错，获得以前雇主的强力推荐，可是我们的老板不想雇他，因为他还是个高中生。很显然，老板以前雇过高中生，可那孩子表现不好，这下老板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凡是高中生他都不雇了。我觉得这对应聘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这个老板显然在招聘过程中有歧视行为，因为一个人的年龄而不给他工作机会，这要在美国啊，可能会被人告上法庭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One of the applicants for a part-time sales position came with good references. Yet my boss didn't want to hire him because he was still in high school. Apparently, he'd had a bad experience with a teenaged employee. To me, he tarred him with the same brush. Why did he blame him because of another teen's poor performance?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常常对人对事一概而论，可能会错失很多机会。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My buddy thinks that I shouldn't ask Jean out because she's divorced, and he dated divorcees who seem desperate. But I'm not going to tar her with the same brush. I'm not about to fault Jean because of my friend's bad dating experience with other divorced women. It isn't fair.
这个人说，我的一个哥们儿觉得我不应该和 Jean 约会，因为她离过婚。而我这位哥们儿交往过离婚女人，觉得他们的人生态度都很消极。不过啊，我不会一概而论，不会因为我朋友同离婚女人合不来就觉得 Jean 不好。这么做对 Jean 是不公平的。
说到一概而论，我想到了我的表姐，她家那个市的市长贪污公款被判了刑，因为这个她就决定再也不在选举中投票了。这么做也有点太过了吧。我承认一些政客的确是腐败的，但也不能因此就
tar them with the same brush，
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呢，也不能觉得他们个个都坏呀。让我们再来听一遍刚才的话。
My buddy thinks that I shouldn't ask Jean out because she's divorced and he dated divorcees who seemed desperate， but I'm not going to tar her with the same brushI'm not about to fault Jean because of my friend's bad dating experience with other divorced women. It isn't fair.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Well, I think our show is going to take a turn for the better after the new year.
Really? But I'm going on an extended leave right after the new year.
Exactly.
Oh.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 中国最大的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星期六宣布，近日采购了上百万吨美国大豆。此前路透社报道说，有中国国有企业在前一天购买了至少100万吨美国大豆。路透社星期五报道说，三位了解有关交易情况的交易商说，中国当天购买的大豆预计将在4月至7月间赴运。一位直接了解这些交易的交易商还说，这次中国共计购买了约220万吨美国大豆。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胡安·瓜伊多的支持者和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支持者星期六参加彼此对立的示威活动。委内瑞拉一位高级空军将领已经不承认马杜罗的社会主义政府，转而承认瓜伊多是临时总统。在国际社会敦促马杜罗下台之际，成千上万的瓜伊多支持者带着旗帜和号角聚集在加拉加斯一些地方集会，支持他关于提前举行大选和建立过渡政府的呼吁。马杜罗的示威者则走上加拉加斯西部的街道，庆祝玻利瓦尔革命20周年。这场革命导致了社会主义者乌戈·查韦斯的崛起。查韦斯是马杜罗的前任总统，已经去世。网上流传251人签署的北京人向全国人大检验书，对中国国家政策基层执行过程中所谓的走样表示深恶痛绝。与此同时，中国警方已经开始调查检验书的许多签名者。北京人向全国人大检验书的签名者是251名北京公民和维权人士，据说他们是利用市政府的一个网上平台签署的。维权网说，这项活动发起人叫刘静茹，此人2月1日已经被人带走，目前尚未回家。与此同时，中国当局正在寻找与这次行动有关的主要人员，寻找群主，而且似乎已经将这件事定性为反社会主义。两名律师要求会见被中国当局拘押的澳大利亚公民杨恒军，被中国当局拒绝，理由是杨恒军不同意他的妻子替他找的这两位律师。两名律师之一莫少平说，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星期五通知他说，杨恒军不接受他家人为他指定的律师。莫少平还说，当局拒绝了他提出跟杨本人求证的要求。另一位律师尚宝军告诉路透社，我们最关心的是是否这是杨恒军本人的意愿。尚宝军还说，他们希望在澳大利亚领事官员下一次获准探视杨恒军时能收集到更多的信息。澳大利亚籍的杨恒军携带妻子和儿子1月18日从纽约飞抵广州，但是没有按照原计划转机飞上海，跟外界失去联络。几天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月24日证实，中国当局拘留了澳籍华人杨恒军，也就是杨军，称他因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近期依法对其采取了强制措施进行审查。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2日表示，俄罗斯将暂停履行中程导弹条约的义务，以回应美国一天前宣布的相同决定。俄罗斯电视台当天转播了普京和俄罗斯外长、国防部长的三方会议。普京在会上说，俄罗斯不再就限制核武器跟美国谈判。美国前一天2月1日宣布暂停履行美国跟俄罗斯签署的中程导弹条约义务，并将于2月2日正式启动退出程序。刊登在白宫网站上的特朗普总统的声明说，俄罗斯长期以来违反中导条约而不受惩罚，开发和部署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直接威胁而被禁止的导弹系统。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2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一召开记者会，正式对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提出23项刑事起诉，称该公司违反制裁令，与伊朗交易构成银行欺诈，并且盗取一家美国竞争对手的商业秘密。美国司法部代理部长惠特克说，华为的犯罪行为可以追溯到至少10年前，并且可以追究到公司最高层。美国也已经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孟晚舟的要求。中国外交部对此回应称，将会坚决保护中国公司的合法权益。尽管起诉华为在预料之中，美国司法部的大动作还是震惊各界。美国政府究竟掌握多少华为的犯罪证据？而中国政府营救华为和孟晚舟的努力是否正式宣告失败？全球风沙滚雪球，华为还能够走多远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在上海的中国独立时评人程坦。程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你好，各位观众。
第二位呢是在美国波士顿的独立政治评论人士高鑫。高鑫先生您好，欢迎您。
好，你好玉文，你好程坦先生。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通过我们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在上海的程先生啊。陈先生，我们就来看看最新消息，是这个加拿大的司法部在星期一的晚上证实了美国已经提出了要引渡孟晚舟的这个要求。那么您认为这个要求已经提出，表示这个引渡的程序正式的展开，过去2个月来各界的臆测也好，讨论也好，或者中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这种外交僵局也好，有没有可能告一段落呢？
这个问题其实是不能说是告一段落，应该是刚刚开始了啊。孟晚舟这个案子，包括美国对华为的刑事调查，已经是最公开的报道，是2016年开始的。前两年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就说要提醒华为的高管呢，入境美国的时候要小心，啊。现在这个孟晚舟案件出来以后，中加关系、中美关系都受到非常大的冲击。今天美国的司法部长啊，代理司法部长韦德加，还有商务部长罗斯，以及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尼尔斯啊，大阵仗的召开记者会，宣布对华为在美国的子公司、一家香港的关联公司，以及孟晚舟女士的23项刑事指控啊。当然涉及的是2个案子，其中一个案子呢还是曾经已经打个民事诉讼的啊，已经了结的一个案子。这是提起刑事诉讼，我看美国这么大阵仗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一个角度是少见的，所以接下来的外交纠纷有可能会愈演愈烈。
好的，那么高鑫先生能不能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是程先生说的不无道理，就是说刚刚开始，但是呢这个刚刚开始是指的以后会旷日持久的法律诉讼和抗诉的整个过程的刚刚开始。但是呢如果从行政、从外交的角度也可以说告一段落。为什么呢？因为用从行政的角度、从外交施压的角度，到昨天美国相关部门召开会议，宣布了对3家华为总公司和2家华为子公司，再加上孟晚舟本人进行起诉，同时正式启动引渡程序，标志着中共政权对这个事件整体上的外交施压和政治打压已经失败。在这个前提下，今后呢，中共政权为了保面子也好，基于他对内的宣传也好， 还会采取的所谓的政治措施、所谓的外交措施，都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而已，不可能再取得任何他们希望的结果了。
嗯哼，是我们现在就带我们的一些观众朋友，可能观众朋友刚刚如果看我们的节目报道，已经了解了这23项的刑事指控的大致内容。不过我们来看看，简单看一下，到底美国司法部起诉华为还有孟晚舟，他的罪名有哪些啊？那么被起诉的，就像刚刚嘉宾所说的，有4名被告，他分别是华为，还有华为在美国的子公司，以及华为在伊朗的关系企业新通 Skycom， 还有一个呢，就是华为的财务官首席财务官。无关孟晚舟。那么华为和新通呢是被控银行欺诈、合谋银行欺诈、电信欺诈、合谋电信欺诈、违反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利法，以及合谋违反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利法，还有合谋洗钱。至于华为还有华为在美国的子公司，则是被控合谋妨碍司法等等的罪名。而孟晚舟本人被控的是银行欺诈、电信欺诈、合谋实施银行和电信欺诈等罪名。所以我想请教程坦先生啊，我们看到欺诈罪、洗钱罪，这都是不算小的罪名。那么您觉得华为还有孟晚舟最终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刑罚？有可能会像最后中兴一样罚钱了事吗？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刑事指控，程度上要更加的严重了。您的看法？
好的，因为这个案子最终孟晚舟是肯定会被引渡到美国去受审的，这是大概率事件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肯定到美国去受审。最终的结果，从现在我看到的证据来说，美国前期的工作证据是做得比较扎实啊。这个不像我们的媒体和宣传那样，完全是政治原因，当然也有政治原因啊。但是它首先是一个司法案子，那孟晚舟的最后结果。虽然指控的罪名比较多，但是美国的法律跟中国的法律啊还不是完全一样啊。美国是一个事情呢，它是重罪吸纳轻罪，就是起诉那个最重的。那美国呢是一个事情呢，如果涉及到多项罪名的话，它是分别起诉。但是呢，美国就这个事情起诉若干个罪名，最后有的罪名呢，它会达成这个认罪和解。甚至妥协，那主要的罪名呢，判的途径也不会太重啊。当我们现在的加起来，专家说要30多年，那个当时理论上的最高徒刑，实际上不会那么重。当然，华为跟那或者是整个中国民众、中国政府关心这个事情，不是说孟晚舟要判多少重，关注重点还真不是这样。啊，当然，孟晚舟的身份也比较特殊，她除了是华为的副董事长、CFO、首席财务官以外，她还是任正非、华为创始人的任正非先生的女儿，她实际上是一个接班人。啊，我理解是这样。当然，官方的这个安排，她的就是华为官方的安排啊，也非常清楚，她是接班推特里面的第一人，但她也不是最主要。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华为最关心的还是华为这家公司会受到的多大的影响，因为华为是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一个标杆，一家非常大型的企业，上下游企业可能涉及了几十万人的就业问题啊，它本身有将近10万个员工啊，
18万。
那么华为，对华为最后会怎么会定罪呢？那华为这家公司最坏的打算有可能被定罪，包括他的美国子公司和我们讲的新通这家香港关联公司啊，我不认为它是子公司啊，法律上它是一家关联公司。
关联公司。
是的，是的，对，这是一个准确的法律术语。
好的。
那么他们被定罪以后，那么很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定罪以后就会。把任正非先生也抓到美国去，把其他人只要到美国都抓起来，也不会这样。最后啊，还是会达成认罪和解。
好的。
中兴一开始也是也有刑事指控，所以才有认罪协议，是吧？最后认罪协议，当然最坏的配合的比较好的，受到处罚就罚款，是吧？那么如果是说事情对抗，啊。 也是违背基本的法律事实性对抗，有可能被处以例如美国政府的黑名单，就是禁止美国的企业和个人与华为进行商业往来啊，那个就是中兴曾经受到的处罚，
是
这个后果非常严重。
嗯哼，
后果严重就是我们大陆的人一般认为华为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有自己的芯片，这个其实是非常外行的说法，不懂华为的实际。任何一家高科技都不可能脱离美国的技术，华为用的通信设备里面有很多芯片，华为掌握的能制造的也就那么一两款，这一两款性能怎么样，是不是可靠还不知道。那很多的关键的芯片、关键的技术包括软件，华为是没有的。现在的高科技不光是中国的，美国的高科技也不能脱离其他企业而独立存在，现状就是这样一个严重性。
好的，
所以我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司法案件，还要用司法的途径去解决，而不是用政治施压的方式去解决。
好的，谢谢陈先生。我想高新先生您说。嗯，
对，是这样，就说我很想谈一下就是他跟中兴的对比。它跟中兴的对比，一个最简单的不同就是已经上升到司法层面，那么将来呢行政的措施也可能还会有，比如宣布对华为的制裁，从政府的角度，但是呢那是延后的行动。在现在这个前提下，对华为来讲已经远没有像中兴那么幸运了。刚才讲到就说不可能是30年，这个我很同意，因为没有人会相信孟晚舟最终会把牢底坐穿，会把美国的牢底坐穿。那么将来呢，重刑轻判的可能性和其他方面的可能性也都存在，但是呢，他被引渡的可能性已经是100%。至于他被引渡，也就是说美国向加拿大要求引渡的这个程序，司法行动程序正式开始之后，通过旷日持久的法律战，诉讼反诉讼，诉讼反诉讼，最终那么孟晚舟不能够被成功的引渡到美国的可能性是3%。为什么说是3%？因为有人做过统计，就是美国向加拿大要求引渡的人，每100个人里只有3个人最后成功的摆脱引渡的那个命运了，所以呢他这个不被引渡的几率只有3%。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可以看看前车之鉴。所谓前车之鉴呢，就是大概4年前还是5年，应该是2004年，有一个叫苏斌的中国商业间谍，美国政府要求加拿大对他进行引渡，苏斌呢就抗诉。那么就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抓了一对夫妇，男的叫高凯文，女的我记不住了。这一对夫妇在中国就是从事教师工作，同时呢他们也开了一间茶馆还是什么，他们也帮教会做一些事情，突然把他们以间谍罪抓捕，但是不起诉，一直关押了2年多。在这个过程中呢，苏斌由抗诉由成功的第一次免除了被起诉的命运，被引渡的命运，然后美国政府继续进行引渡程序，他突然就决定放弃抗诉，答应被引渡到美国。他被引渡到美国以后，实际上判了是4年还是5年，不管怎么说，就是这个苏斌到现在他已经刑满释放了，已经被遣送回国了，这是第一。第二呢，那对高凯文夫妇呢，也都被释放了。这个和今天的孟晚舟事件之后中国采取的人质措施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以呢，我判断虽然孟晚舟自己声称他已经做了长期抗战的准备，都准备在美国啊，都准备在加拿大去读个博士了，但事实上呢，他们现在呢权衡利弊，如果在加拿大也有很长一段诉讼过程，同时呢还是被成功引渡到美国了，在美国又有很长一段诉讼过程，这对他来说是非常不合算的。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所能够采取的明智的措施，就是在跟中国政府沟通之后，在中国政府默许的前提下，放弃在加拿大的抗诉，对引渡的抗诉，然后呢像他的父亲任正非所说的，我相信加拿大的法律，我更相信美国的法律，希望通过司法手段公正的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堂而皇之的到美国来，在美国呢再争取再打同情分， 争取在美国被起诉的这个过程中能够得到保释，也就是在做监外监的前提下完成在美国的这个抗诉的过程。至于在美国完成了抗诉过程之后和在之间政府方面的中美国政府方面的对华为的行政措施，也就是像对中兴的那种行政制裁措施，一个高额罚款，那都是可能发生的。但是我相信政府方面对华为的制裁应该是放在这个贸易战之后，特别是这一次刘鹤副总理刚刚来美国，他们这一次谈判之后。
嗯哼，好的，我想啊，这两位嘉宾的分析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国的《华盛顿邮报》他们又是怎么样来分析的。《华盛顿邮报》它的报道呢，它是说，根据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所提的这13项罪名，如果说孟晚舟成功被引渡，而且全案判有罪的话，确实就像两位嘉宾刚刚所说的，孟晚舟最高可能面临30年有期徒刑。不过两位嘉宾都认为不可能判这么重啊。那么至于华为公司本身呢，《华盛顿邮报》的看法是，华为可能会遭到美国政府抵制，勒令美国企业不得与华为进行任何资金流通、技术、软硬件的进出口交易，将对华为的手机和其他通信部门造成毁灭性的影响。那么实际上后面所述的这种禁令或者是这个严格禁止它的软硬件的进出口，当时的中兴也面临同样的这个制裁，不过后来就像程先生所说的是以高额的罚款了事了。那么继续我想回到高新先生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案例来做一个对比，很有意思啊，苏斌的案例。那么后来呢，这一对这个加拿大夫妇也获释了。那么您认为现在这个孟晚舟的这个引渡要求已经提出了，那么中方有没有可能释放在这两个月期间所拘捕的这些加拿大人呢？
几乎没有可能。我觉得这个事情至少要拖到孟晚舟已经自己愿意被引渡，或者孟晚舟一直抗诉之后失败，美国方面最终成功的把他引渡到纽约。有一个华文媒体是都被说是中共在美国的华文媒体已经给他找好了监狱，说是美已经帮他找好了监狱，说在纽约的某某某某监狱或者在芝加哥的某某某监狱。不管怎么说了，就说直到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国之前，那么现在被抓捕的特别是那个前外交官叫
康明
凯，被抓捕的康明凯不大可能被释放，因为他把康明凯这么早就释放了，他对自己内部没有办法交代。所以呢，即使他心中自己心打心底里，这些决策人打心底里认为这的确是一场政治交换，这的确是一场没有是一个没有道理的，对康明凯来说，但是他也要坚持做下去，已经错了就继续错下去。
嗯哼，程坦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同意高先生的意见，这个不会马上释放的，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是一个面子问题，还有一个是法律程序问题。完全同意。
好的，我想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在网络直播聊天室里面已经有不少的网友想要发表看法或者提出他们的问题啊。我们就先来看看第一位，这位署名叫萨帕印卡的网友，他说：“说实在的，其实华为这些破事，很多西方企业也干过，例如商业间谍，这在西方企业早已屡见不鲜了。”另外至于说华为监控，我觉得那些谴责华为的民主派们应该去正视一下当年斯诺登揭露的临近门丑闻。我倒不想刻意去给华为开脱，但实事求是地说，监控这种破事美国政府其实也干过，很多民主派似乎都刻意去回避临近门丑闻。还有这位署名叫 James 谢的这位网友，他说引渡官司打完估计不少于四五年，然后美国法院又是几年，判刑是肯定的，估计孟晚舟开始服刑就要将近60岁了。还有这位署名 WW Alter 的这位网友，他说孟晚舟案的23项起诉大家了解一下，美国明显已经仁至义尽了，假如换成中共国是起诉一方，估计都不会有起诉，直接开战了。还有这位署名 Ed Zhao 的网友，他说联邦检察官提出的指控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华为的，孟晚舟虽然是华为高管，但是只是共犯结构中的一环，似乎不是最关键的部分。那么这一点呢，就很像刚刚陈坦先生所分析的啊。那么这位网友另外说，我想只要孟晚舟女士愿意与联邦检察官做认罪协商，她免于牢狱之灾的可能性 还是很大的。那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有一个问题我想请两位嘉宾也谈谈您的看法。那么这就是我们昨天说到了这个美国司法部的代理部长惠特克，他在这个记者会上面他特别强调华为公司的犯罪行为可以追溯到十年前，那么甚至可以追究到公司的最高层。那么很多人就想知道，这个最高层指的就是孟晚舟吗？还是说还有可能另有其人？陈先生能不能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这个当然是意有所指，我可以坦率的说，指的就是任正非先生啊。这个美国的一些媒体对这方面也有一些隐晦的报道，当然证据没出来我们不好猜测，但现在美国代理司法部长这样讲他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倒是不用担心，华为定罪，任正非先生也不会去自投罗网啊，这个我们不用去做猜测。
我补充一点啊，是这样，像华为这样的公司，它之所以能够做大到今天这样一个程度，那么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什么叫山寨。这个程先生，你在中国大陆，比如说我这个出来这么多年以后只回过一次上海，我在上海呢有朋友当时去宴请我的时候，每个人拿的都是华为手机，然后呢还笑话我说我拿的苹果手机很落后，他们也都一边笑话我一边说我们的华为手机价廉物美，你说我们山寨，我们山寨的漂亮，你说我们山寨，我们山寨已经跟上你们美国 iPhone 的水平了，等等等等。我想举这个例子说的意思就是，中国的 iPhone，中国的通信企业是靠山寨起家，每个中国老百姓都知道。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今天昨天美国司法部门对华为及他子公司还有孟晚舟本人的起诉里边特别加上这一条盗窃商业机密的，这个中国老百姓我相信无论是像程凯先生这样的知识阶层，无论是普通大学生，无论是街头老百姓，没有人不相信山寨是靠不华为是靠山寨起家的。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前提下，美国政府因为直接找出来了他们的窃取商业机密的罪行的实证，在这个前提下呢，我想呢你即使不点出任正非的名字，只要是中国老百姓能够得知今天我们在谈到的这些的具体内容，美国方面对他们起诉的具体罪行和罪名，那么没有人不相信是华为的老总任正非指使下、主导下、领导下的所作所为。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的网络聊天室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想要表达看法和意见啊。下一位署名 Gifts March 的这位网友说，美国人已经醒来，被打了麻药的中国人还在做梦，华为只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但毁灭华为叫不醒中国人，中共自己把自己与华为绑在一起，那就会一起毁灭。还有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说华为恐怕不光是在劫难逃这么简单，只怕是必死无疑。不要看中共现在不顾一切扶持华为，不惜代价来力挺，但是当西方社会看清楚华为的本质，依中共始乱终弃的个性，华为就不会再被中共当局利用，也就离灭亡不远了。还有这位署名傅正辉的网友说，孟晚舟就是21世纪的海伦，我们一定会为她发起一场 5G 科技的特洛伊之战，把我们的公主救回来。还有呢，这位署名 STGY007 的网友说，华为作为中共渗透西方社会、盗窃西方先进技术、帮助流氓国家突破技术封锁的真实面目终于浮出水面，引渡孟晚舟是美国政府的很大一盘棋，相比之下中共在中美贸易战节节败退，只能用外交的粗鲁和煽动国内的民粹来应对了。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弃兵易云的这位网友说，既然是要引渡要起诉，那就是准备好了，就是要往死里整，也就意味着中共的行动没有让美国满意，之前做的都是徒劳，都是刚刚开始。那么今晚我们时事大家谈针对华为还有孟晚舟遭到美国司法部的起诉相关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高鑫先生还有程坦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和您探讨的是华为重案看似山穷水尽，贸易谈判能不能柳暗花明呢？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